主，在这清晨之际，感谢你的爱吸引我们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主，我们诵读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主，求你将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好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求你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来荣耀你的名。就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呼求，求主你在天上来垂听，也求主来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引导我们，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107:37-45，这是诗篇105章的最后一部分。这首诗啊，整个就是讲到了其实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历史，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到应许之地这段历史。那么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看顾，神的不离不弃。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我们发现整首诗没有提到以色列的罪，所以整个都在讲神在背后他是如何来带领这个民族的，如何来建造这个民族的。第37节说，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带银子金子出来，从哪儿出来？从埃及。那当时神在埃及降下十灾，来迫使这些埃及人能够允许以色列人出来，而且神当时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出来的时候要跟这些埃及人要穿的，要吃的，要银子，要金子。而且这些埃及人为了让他们赶快离开，所以把这些金子银子都给了他们。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1:12和12:36两次都提到。出埃及记的11:12和12:36记载了这两件事，这样一件事。下面说，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就出埃及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欢喜的，因为他们在埃及的这400年，特别是最后的那个阶段，受埃及人的恶待，所以他们想离开，神也从天上去看见他们的呼求，所以神带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欢喜快乐的离开埃及，没有一个软弱。这个软弱是指的跌倒动摇。38节说，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你看，出的时候是以色列人也是欢喜的，埃及人也是欢喜的。以色列人欢喜是因为他们脱离了这样一个环境，而埃及人欢喜呢，是因为惧怕他们。其实是埃及人惧怕，因为以色列人如果继续留下来，神可能会降下更多的灾祸。他们担心以色列人如果不离开，会造来更多的灾殃。所以这些埃及人在他们走的时候，把所有东西给他们，你们赶快走，赶快走，只要不留下来就行。这都是神的作为。所以神让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手里面是丰丰足足的。神是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供应他的选民。39节，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石火光照。这我想到了云柱火柱，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夜间的火柱其实也是个云，那个云里面有发出光来，不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好像一团火，是云里面发出火来，这是神的作为。云柱火柱 就意味着神的保护和神的引导，是神的同在。第四十节，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天上的粮食，我们知道这是玛纳。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行走，他们没有办法劳作，所以神赐下特别的恩典，从天上降下玛纳，每天在太阳出来之前让他们去外面去捡这些玛纳，捡的玛纳呢只供他们这一天的供应，他们这一天的需要，如果放到第二天那么就臭了。但是到了安息日，因为要守安息日，安息日这一天他们是不能劳作的，所以也不能出去采这个玛纳。那么在安息日的前一天，神让他们来接双份的，把第二天预留好。那么只有在这一天，这个玛纳不会臭。但在其他时间，如果接下玛纳留到第二天，第二天一定是不能吃的。所以这就是神的供应。前面说是他们一求，他就神就是鹌鹑飞来。吃鹌鹑的肉啊，圣经里面有两次记载，就是神有两次来供应他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的16章13节，我们回过头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6章13节。出埃及记的16章13节，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折满了营，造成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下面是谈到了玛纳，那么前面在提到，前面在第七节说，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这以色列人出来以后啊，每天吃玛纳吃腻了，不想吃了，就想吃肉，所以就向神发怨言。再说是摩西跟他说，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表面上是向摩西向亚伦发怨言，其实他们是真正是在埋怨神。第八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他们想吃肉，神给他们肉，这是一处。那么第二处呢，在民数记，在民数记的11章31节，民数记的11章31节，这次也是想吃肉，然后31节说，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二肘。约有一天路程，就是这个鹌鹑从海面上飞过来有多少呢？往这边走，走一天的路，你走一天，人有能走多远？全是鹌鹑。从那边再走也是一天路，全是鹌鹑。离地面有多厚呢？二肘。我们前面分享过，一肘大约是46公分多，那将近50公分，离地面将近1米。这么多的鹌鹑，神给他们这么多。然后32节说，百姓起来终日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大家都是收取，然后这么一天一夜一整夜，第二天两天一夜，不停的去这些鹌鹑，取多少呢？至少最少10赫梅尔。一赫梅尔是多重呢？一赫梅尔是110公斤， 十个赫梅尔110乘以十是1100公斤，1000公斤是一吨。所以你看这个人去多少，他们下就是可能每天就吃这个鹌鹑。然后33节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这时候他们求神就给，这个玛纳是神的心意。我们相信这个玛纳里面的营养是极其丰富的，是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里面。但是他们不满足，还想吃肉，所以神就要求给。鹌鹑不是神的心意，玛纳才是。不是神的心意，他们要神就给。但是神给了以后，他必然会付出代价。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两次的鹌鹑都是神是带着怒气给他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祷告是神啊，给我们求，即使没有求在神的心意里面，神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们，并不是说神给我们的一定是对我们有益的，神给我们的一定是神的出于神的心意。不一定，鹌鹑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旧约时代有一个假先知叫巴兰，那巴兰第一次问那些外邦人想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啊，他就问神可以不可以去，神说你不可以，拦阻。但是呢，他看见那一些白花花的银子吸引他那么多的承诺，他要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外邦人就给他很多很多的金银，他眼馋贪婪，所以经不住诱惑，第二次再问。我们问第一次，神如果不允许，我们就不要再问了。再问第二次，他去问说神，那你愿意去就去，但是这次去不是神的心意，带来了神的咒诅，所以神中间不跟他说话，神让他驴开口跟他说话。这提醒我们，我们求神祷告一定要求在神的心意里面。如果我们知道神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很清楚，我们就不要再求，再求这是贪婪。所以以色列人，神每天供应这么丰盛，玛纳降下来不用自己劳作，只要出去捡回来就可以吃，但是他不满足，因为贪婪，所以求要吃的，要肉吃，结果带来了神的击杀。啊，这是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提醒。41节，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磐石流水，磐石就是一块大的石头，居然能够流出水来，供应着200-300万的以色列人去喝，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水流出来以后，一定是像河流一样，不是像今天这自来水的龙头慢慢的细细的流，这儿流几百万的人是没办法供应，即使供应的，所以一定是像这个一定是水流成河。他这儿提到的水流成河，有两次提到，一次是在出埃及记的17章第6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7章第6节，说我必在河里，这是神说的，说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这是让摩西击打磐石，击打磐石用就是摩西用他的杖来击打，一击打这个磐石，水就流出来。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磐石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磐石，就是活水的泉源，神就是活水的源头。 这是一次。第二次是在民数记的十一章三十一节，民数记的十一章三十一节，不是民数记的，民数记的二十章十一节，民数记的二十章十一节，民数记的二十章十一节，我们先看第八节，民数记的二十章第八节说，这是神吩咐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这很清楚，神是让他命令去吩咐磐石，命令磐石。第一次神让他击打，这次让他命令。但是摩西呢，这次犯错误了。我们知道，因为这次就因为这一个错误，摩西没有机会进入应许之地和神的公义。第十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已经生气了。生气以后，你看做的事儿，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神让他吩咐磐石，命令磐石，他这次一生气，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而是击打磐石。虽然水流出来，水流出来这是神的怜悯，神没有因为这个摩西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而没有供应这些百姓。所以神看到神的，我们看到可以看到神的怜悯，但是摩西因为这次的这个错误也付上了代价。所以在我们看说，摩西为什么做的那么多那么忠心，就这么一次错误，神为什么还揪住不放呢？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任何人都不可以超越这样一个权限权柄，不管是谁违背神的心意，违背神的旨意，必然会付出代价，所以摩西也不例外。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第四十二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就神做的这一些，把他们让埃及人害怕，把金子银子送给以色列人让他们走，在旷野当中云柱火柱神来保护和引导，神降下玛纳，甚至他们想吃肉降下鹌鹑，在干旱之地神让磐石流水然后供应他们，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纪念，就想着不会忘记，不忘记他的圣言，都是因为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今天神对我们有应许，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一定会成就他的旨意，神不会失约。四十三节，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欢乐而出，这我们看到了，欢呼前往我们看到，从出埃及以后就欢欢喜喜的前往。当然后来在旷野当中也发生了很多的事，以色列人不愿意走了，这是后面的事。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出埃及，欢欢喜喜的从埃及出来往前走。这是强调神的慈爱与大能。四十四节，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这就谈到了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因为应许之地迦南地有七个民族，那么神让他们去征战，要把这七个民族全部赶出去。当然这个过程是神亲自为他们去做的，但是人要尽到他们的本分。但是这些以色列人，约书亚带的以色列人没有把这些当地的原住民赶出去，最后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后来以色列实际上出现的所有的问题与这个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没有把外邦人赶出去，所以外邦人的这些恶习，他们的这些敬拜偶像的这些风俗，就慢慢逐渐的来腐蚀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我们神让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既然分别出来，世界上的这些污秽我们都不可以沾染的。有的弟兄姊妹觉得，哎，无所谓，沾染一点无所谓，没关系的，我心里面是清楚的，知道这个不对，我们做一下没关系。但是做了以后，我们就由不得自己了。这个邪恶的东西进来以后，这个邪灵进来以后，他会掌控我们，他会一点一点来残害我们。所以我们从这看到，神是让他们把这些原住民全部赶出去的。神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将这个七个民族所居住的迦南地赐给了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众民就是原来这些七个民族，这些外邦人，外邦人劳碌得来的，他们建的房舍，他们的田地，这些都是现成的，都是现成的。当这些以色列人进入这应许之地以后，他们不用再去为自己的住处，为自己田地去忙碌。神早就借着这些外邦人给他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再次看到，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就说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啊，在一些公司打工，在一些外邦人的这个地方去做事，其实我们真正感谢是神，一切都是神的供应。第四十五节才讲到了整片事的最后这个核心，神拣选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的后裔逐渐形成一个大民族，把他们带到了埃及400年，然后出来，神这样所做的一切都是说好使他们忠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神拣选以色列人，神做的所有的都是为了让这些百姓，这些选民来忠行神的旨意。忠行神的旨意，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在外邦人中间活出这种有见证的生命，让外邦人真的知道有这样一位创天造地的神，有这样一位看顾他选民的神。这才是神的目的。说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让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不是让他们为所欲为。今天神拣选我们也是一样的心意，要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最后结束的时候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整首诗是首尾呼应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神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就意味着我们家人能够到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每天在赞美耶和华，赞美神。如果是由心而发的赞美，我们一定这个是出于对神的感谢感恩，我们也会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保守自己的心，不会故意去犯罪，更不会侥幸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从整篇105章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看到神的应许，也看到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所做的，那就是遵行神的话，做神手里面圣洁荣耀的器皿。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